作为25年来专注的一位歌手，他的成功一定有他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请到的正是周蕙。非常欢迎周蕙来到我们的节目《美声天后》，但可惜今天我好像没有机会听到你真正的美声，不听你讲话一样很棒了。
谢谢端哥。大家好，我是周蕙，很开心来到大云食堂跟大家聊一聊我这25年来的。
好，我们那节目有25个小时吗？才25年呢。
没关系，我们可以浓缩精简。
周蕙最近有一个大事嘛，要发生嘛，就是25年的一个演唱会。
没错。
你把这个演唱会定位在叫人生、生命。为什么？
我觉得。我的这一路走来，歌唱生涯这件事情，我不是走得那么顺。这一路25年来跌跌撞撞，我觉得我终于来到一个可以坐在这边跟端哥好好的畅聊的时候。
所以最近这几年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波波折折了。
对，
人生终于走到一个自己已经比较喜欢的境界了。
对，
这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对一个以歌唱表演为最主要的，它真的会影响你的表演事业吗？就是你的内心状态，你的心情真的会有这个影响力吗？
我觉得身为演艺人员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对，
我们每次在镜头前，我们都希望可以把自己表现好，然后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没错，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卸了妆回到家，你回到家当像周妈妈的女儿的时候，我也有很多我要面临的问题。像妈妈现在年纪大了，我也会有很多的担忧。但是一旦你站上舞台，你就必须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然后换上另外一个角色在身上，你就是一个歌手，你要 handle 这整个舞台，你要瞬间忘掉刚刚在家里头发生的事。
真的有在家里的事情刚好跟你的演唱会撞在一起，而你内心纠结的那一刻，几个钟头之后你就要上台，真有这种事碰到吗？
像是我父亲离开的那时候，那一年我自己做了一张专辑，然后叫自己的房间，后来那张专辑也是我出道这25年来我觉得是最悲伤的一张专辑，因为我那一年经历了感情的一个变故，然后我父亲又在短短的时间里头，正好我的情感都还没修复完，我父亲又离开了。那时候正在做唱片，其实已经排定了发片的日期，然后也排定了拍封面啊、拍 MV 啊，各方面都在那段时间。可是那段时间我正好是在办我父亲的身后事。那其实那段时间我是蛮想放弃，我想说发片我之后再发也可以，但是眼前父亲是最重要的，我一定要陪他走最后这一段路，好好的把他送走。那某一天我就在跟我妈妈讲说，还是我就延后发片好了，就撤掉那些通告啊，撤掉那些原本既定的计划。然后我妈妈就说，在世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对他，都一切都是枉然。但幸好我们珍惜彼此可以相处的时间，所以现在既然人已经走了，你就去好好的完成你该完成的事情。他相信爸爸也是这样子，希望我可以去往前走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在梦里就梦见他跟我说：“勇敢的往前走吧，你还在等什么？”我那天就哭醒。然后我相信这是父亲给我的一段话，然后他已经走了10几年了，这段话也一直都是好像我人生当中我只要遇到磨难的时候我会想起来的一段话。
你是一个个性怎么样的一个女儿？
我报喜不报忧。因为我在事业最低潮的那一段时间，我父亲也常常都会问我，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常常都住在外地，他住在对岸，那都会打电话回来问我你最近好不好啊什么的。但我永远都跟他说我很好啊，那但是他看得出来我没有工作，我那段时间也很鲜少有商演什么的，所以他都会问我说那还有钱花吗？我说有的有的，你放心，
不多，很不多。
但是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这就是前世情人。他说 如果没有钱的话，回来爸爸养你。嗯，哇，我觉得那种温暖真的是很奇妙。所以为什么自己的房间那张专辑会被我誉为最悲伤的一张音乐作品，就是因为今世的情人离开我，前世的情人也离开我，我还可以靠谁？我好像瞬间失去了依靠。
嗯，那像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你从自己就走回到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正轨。嗯，你觉得除了爸爸给你的鼓励，啊，妈妈也给你的鼓励之外，你自己靠着什么去挽回自己的勇气？
我觉得是焦点，就是说我们看事情的焦点。嗯，当你受伤的时候，你常常会着眼在那一个你的伤痛上面。像小孩子，你跌倒，你就哦痛痛痛痛，然后你就哭，就跟妈妈讲哦这里痛痛，然后妈妈就会去打地板，说你看跌倒那地板坏坏。我们都会去看到你痛的地方，但鲜少会去注意到说，哎，像妈妈第一时间过来护住你，她保护你。我们会忽略身边那些爱你的人。当我意识到说我的人生不应该摆错焦点，转换了那个重心之后，我慢慢慢慢的心也打开了。然后我喜欢出去旅行，去看世界，才会知道说世界很大，我们其实很渺小，还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或者是说生活可以很简单，像我很喜欢去比较原始的地方，比较可能开发的痕迹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我喜欢去接近大自然，看到最传统的，或者是
多原始的地方。
比方我会去内蒙古的草原，去青康藏高原，我喜欢去这种很传统、很原始、很有历史的地方去看。然后我就发现说，哎，住在这种蒙古包里头也可以是好好的过日子，看到好山好水，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物质的需求的时候，也是在过日子。
所以你是用自己的心念的转换，嗯，然后去探索一些大自然的环境，
对，
来给自己重新去转一种思考的方式。
可能在尤其是演艺圈吧，演艺圈有太多五光十色的东西去吸引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们常常误以为那是我们最需要的。但是回归到一个歌者，我体验到了这么多人生的百态之后，我发现说，哎，这就是人生。你的生活，如果我一直在高点，我可能会看不到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跟过程。
你的生命中有个很特别的，你歌唱事业这么久，嗯，你没有什么跨业其他经营别的事业，对不对？
对，我就是一个很专心。
你刚刚讲到，你有听你讲到很多诱惑，我想这个行业的确会带很多很多不同的机会。
对，
你为什么都会拒绝这些机会，甚至不愿意去走其他的杂物？
我觉得那个李国修老师刚好给我这个心态一个很棒的解释，就是李国修老师说，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我发现，哎，我也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像一个职人、一个匠人精神一样的，就好好的去钻研我唱歌这件事。包括我前一阵子去高雄卫武营跟交响乐合唱了一个纯古典的演出，以我这种没有正规学过唱歌，却要跟一群可能从五六岁就开始学拉小提琴、大提琴、弹钢琴的这些音乐家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里头去赶上这个进度，所以我只能够在家里面苦练。
然后你乐在其中？
其实我很挫啦，我很紧，我很挫，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说，台语说桃那碎了去啊，我得爱个吹哦碎。
但是我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事业也告诉我们，它起起伏伏。
是的，
我想很多人为什么要走别的事业的发展，就是可能他们想弥补一点安全感吧。
是的，
安全感在你的生命中就不是那么重要吗？
应该是说，其实我也很怕失去，尤其那时候事业低潮的时候，一来就长达将近
五年没有约。 五年没出片了。
对，五年没有出片，后来我就学会我要理财。如果我的收入各方面稳定，我才能够继续支持我的梦想。
这样算一算，你理财的开始也有十几年喽。
有。
OK， 今天我们周慧要公布他的理财心得。怎么样？公布一下。你哦，不管怎样，你的出发点是基于你受过教训。
对。
你知道金钱绝对不是万能。哦、
对。
但是他提供体现了我们人生不同的一些选择的机会。
他就是生活最简单的必须，你还是需要他。哦、
我们不如在美化金钱这个事。
对对，没有美化
它。
对。
但是你怎么开始去理财这件事情？你怎么投入？然后到现在成就如何？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份工作，它的收入是不固定、不稳定。嗯。它不会每天有商演让你唱。
OK。
那我必须要先未雨绸缪，所以我很多时候是先存。当我不懂得怎么投资的时候，我至少先存起来，我不乱花，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过生活，我的开销可以很少。那当然我觉得很幸运，是因为我住在家里头，我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支出。
所以你是一个算是节省的人。
我可以节省，可以，我也可以挥霍。
你最近的最大的挥霍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说，比方我出去旅行，我也可以去住在青年旅社，我也可以跟
那种六星级饭店，
可以，对、嗯、我的 range 是这么宽，我可以这样也
可以伸缩自如，
对对对，但是前提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照顾好了
，OK，
对，然后也把自己准备好、哦。
这是你的人生投资，那我要谈到你的真实的财务投资怎么样？
好，我是那种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的那种人，所以我会到处放。所以像早年刚开始有一些海外的工作，我们可能收的是外币，我就会不把它换成台币，我就会用那个币别直接把它存起来，放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哦，这些除了可以什么外币定存之外，还可以买什么保单啊，或投资理财型的一些保单，我就把它买起来放在远远的地方。
完了，国税局就会有很多海外账户。
就对，
因为他完全合法申报，我强调
是
他是一个合法而且是非常优秀的纳税义务，
要不然我就不会在这里讲了啦。
好了，我们现在来讲，透过投资，你有什么经验谈或心得可以跟众多的朋友，包括你的歌友们分享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懂得看趋势的人，所以我就会去选一些比较稳定，或者是我们听过日常当中我用得到的东西啊，比方我们身边都有一些便利超商啊，我就会去买那样子的股票，就你日常当中用得到的，所以你去想一想你日常当中会用到什么，你就去接近那个。
这些就是永续行业。
是。
生活上面你周围这些必需品，他们可能都有很好的前景。
是是是。
这样子吧。但你有没有很惨的经验有没有？
哦，也有那种。你知道人总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贪念，嗯哼，像其中我记得有一次某一档那种算 ETF 吗还是什么，那他只要跌掉一些，我就觉得哎，趁便宜捡进来一点，但是我没有去注意到他的规范，就是说当他跌到哪一个额度的时候，他这一个公司他认为这一档可能没有办法再复活了，他们就会直接砍断。我那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我还一直在加码，到最后，哎，完了，就只能认赔出场。
所以到现在十多年了，你觉得自己算不算一个成功的投资人？
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很小心，
小心。
然后至少我走在自己的节奏上面，对，
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就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投资很重要的，你要把自己先照顾好。
对对对，然后
不要想得太远，
我也不炒短线了，我就是存、我就是一直存。
这是也说明了你的个性嘛？
对，
你是一个会守成的人嘛？
我觉得我是一个，哎，人家以前有做过一个什么心理测试，就是延迟满足，我就是属于那种延迟享受的那种小朋友。对，
不急，
不急。
所以你相信很多好事情最后迟早都会到你身边的吗？
这一路经历这么多事，现在在这边微笑跟大家聊天，即便我曾经受过这么多的创伤，我发现不管再苦的事情，你回过头去看，老天爷给你的这个考验是有理由的，有道理的，他要你记住他，如果你不够痛，你不会记住。那 包括我的事业低谷也好，还是说我的情感上面的创伤也好，就是因为它够痛，我才会记得说我要珍惜眼前，我要珍惜现在妈妈还在的时候，我要多跟她相处。所以我突然间因为妈妈的关系，我又变宅女，你知道吗？除了出差工作此外，我回到台北，我就是尽量能够待在家就待在家。
相信人生，正面的看，这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你说25年来，你说过你希望你的歌25年来能够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首周蕙的歌。你都帮助人，给他们了一点勇气，无论是哪一首歌了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见得是
站。然后我们先唱个吹的。
其实我刚刚讲话都很难专心，你知道吗？
所以
真的太香了。
这人能投资吗？一个菜色都能把你诱惑了。
真的真的，人嘛，不就是
哎，介绍一下，
吃啊喝啊。
不对，这是法式鸭胸配上洛神花果
酱，就是油封鸭那种吗？
不是，我们是用鸭胸，是用低温烹调去做的。
OK。
对对对，然后里面有腌一些八角跟一些香料。
你吃东西没有什么忌讳吗？
我没有什么忌讳，我爱吃。除了上台前我会小心一点，此外我不忌口。
要多小心。
因为吃的食物啊，会影响你的音色，所以我演唱会前的那一餐很重要。
什么食物会影响音色？
比方像酸的，它就会让我的有点像声带喉咙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甜食也会让我觉得异物感很多。
但是你总要补充一点东西吧，所以那你的演唱之前吃什么？
演唱前的那一餐我通常会吃牛排。
比如说这是25周年的这个演唱会，
对，
我们看到的时间是
5月4号
晚上7:30。那你几点钟吃的牛排？
我会大概5点5:30吃掉，我会吃饱。
你开唱的时候还正在消化
2个小时 OK 了。
OK 啊？
对对对，不要前半小时要上台前赶快扒几口然后上台，万一在台上又打嗝啊又怎么样，那个气不顺就会影响唱歌。
所以2个钟头前会吃一个牛排，多大的牛排？
就正常 size 的。
为什么挑牛排？
我觉得会比较有那个power， 比较有力量。
那为什么吃2片？
吃不下，太多了，一片够了。
吃个牛排。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也给各位观众我们讲，你非常注意你要呈现最好的表现。
对。
你在演唱会之前都会去检查你的
声带
。检查声带，我相信大部分观众没有这个经验，我也没有这个经验过，但我知道声带对歌手是很重要的。
对。
我先问一个基本问题，有没有医生在经过检查之后说出你的声带，也就是你的音色为什么这么好，他们有某种的推测原因，有没有跟你谈过这个？
很有趣。
其实有啊，
有。我的医生很喜欢我去看医师的。我每次去啊，因为他是一个教学医院，所以他有很多学生，很多实习生，只要我去他就会把所有的耳鼻喉科实习生全部找来一起看我的声带。
难得机会。
因为通常会到嗓音科或者是耳鼻喉科的患者多数真的是出问题了，所以他的声带都是比较有缺陷的，但我只是一个定期的保养跟检查，我要确保我的声音状态是最好的，所以我常常其实我的声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去看医生。那我的声带就可以做一个很良好的示范。他们每次比方说内视镜进去的时候，我要配合着发声的时候，你的2片声带就会震动的幅度跟频率跟速度跟密度都跟你的音色有关系。那我的那个声带的颜色就是有点像我们喝那个椰子汁旁边不是有那个椰子肉吗？有一些比较嫩的椰子肉它是有点半透明的，我的是就有一点点比较通透，有一些比较厚的声带它就会整个纯白。
所以你的声音的美好是有它的天生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天生再加上后天的照顾。
后天是什么？怎么样？
我会很认真的配合医生给我的指示，嗯，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以为我是季节性过敏体质，导致我的可能有点要感冒或什么去看医生，就那一次找的不是我自己本来的主治大夫，就是随便找一个，因为那天他没有诊嘛，我就问了，然后他就说，哇，周小姐，你这个声带红肿啊，然后已经长茧了，要我很小心，还打了什么类固醇啊干嘛，吓了我。后来赶快又回头去找我自己的主治大夫，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是胃食道逆流，哇，灼伤了你的声带，所以你为什么唱歌讲话都有异物感，所以你必须先养你的胃，让你的胃酸不要每次都反上来去灼伤你的声带，要好好照顾它，这样子才能够继续永续的去经营你的歌唱事业。所以我从那一次意识到说，哎，原来声带不是你随便乱用力它会受伤，你的身体这个小宇宙是叠加在一起的，原来连胃酸反上来都会灼伤声带，所以真的要很小心的去照顾不同的环节。
有没有别的歌手嫉妒你？
我没有问过，没有做过这个乡野调查。哎，你嫉妒的朋友请在底下留言。
我相信这里面绝对是你后天的努力，嗯，跟你刚刚讲的这要花多少的功夫，每天去把自己维护在最佳状态，嗯，还有你自己要很多的生命的历练，投入感情，
对。
但无疑的，你在那个起跑点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点，嗯，老天爷给你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我想要嫉妒你？因为哇，他站的就已经在那么高的位置，
但是我的低谷也去到特别低啊。
那就是老天觉得还是要给你公平一点。
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这25年来，如果我回头去看，我觉得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对我的生命来说都是好事。嗯哼，嗯，他给我很多不同的经验跟体验，我会去记住这些苦、这些痛。当我拿到一首这样子在呈现痛感的歌词的时候，我才知道说那个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可以入戏。嗯，
为什么你说你希望每个人生命中有一首你的歌？
其实我唱的真的就是我的生活，在不同的时期我唱的每一首歌都可以对应到我自己发生的事情。那我发现其实人生百态，经历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这些所谓的七情六欲，你会经历的就是这些。那我很开心的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贵人帮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希望我的歌声可以去帮助到其他人，如果他们也在经历人生的低潮啊、痛啊、苦啊，可能对应到我的某一首歌它能够解惑。
翻唱别的歌手或者是年代另外一个时代的歌曲，你为什么那么一直喜欢做这件事情？
第一次做的时候其实是出于叛逆，我那时候大概对对对，真的是叛逆。我大概23岁吧，对，出了第一次的老歌翻唱，而且唱的年代还特别久远，大概是30到40年代，所谓夜上海时期的那些很老很老的歌曲。我只是想要唱一些我自己个人专辑里面不曾出现过的音乐形态，因为我在唱自己个人作品的时候已经被定位成抒情歌手，我没有机会去唱一些比较特殊的音乐风格，但是唱老歌的时候我可以用不同的形态诠释歌曲，但唱我自己个人专辑的时候在早年比较没有这样的机会。对，所以第一次做翻唱是因为叛逆，
他给你胆量，
对，我可以玩。我可以大胆的去翻玩这些经典作品，因为我可以用年轻人的思维逻辑去翻玩这些很老的东西。
他们是前辈的歌曲，你要小心一点。 No， 不害怕。
我觉得就是因为年轻没想那么多。
OK， 这是叛逆。
对，
第二次呢？
后来是因为费玉清小哥他要退休了，然后呢我妈妈说我最喜欢费玉清，我要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还帮他抢票，我就带周妈妈去小巨蛋看小哥的告别演唱会。然后那一天进到小巨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发现很多长辈来看演唱会，而且是孩子们像我这样子带着妈妈一起去。哇，我周围望去有些就是三代同堂，孙子都来了，我觉得那个画面是 很美的。我很期待哪一天我开的老歌演唱会是我的歌迷可以带着他们的父母一起进到演唱会现场，合家来观赏。我很期待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现在就有很多的歌迷，他们也视你为偶像，应该他们也可能有自己的第二代了吧？
有，或者是我上次漫步月光下的演唱会，我就真的有看到自己的歌迷带父母亲一起进来听我唱歌，我就觉得很欣慰。对，
这些歌友这次25年的演唱会里面，你是把你所有的过去的歌都要再唱一遍吗？还是怎么样？
基本上好像有拍 MV 的都会唱到。哎，这25年来发了蛮多专辑，好像几乎有拍 MV 都会唱到。有没有在这个以外的，就看现场情况再来决定。
有特别的想法吗？你既然是一个25的，这么是一个时代性的数字，
我觉得主要是回忆。我这一次的演出就不会是标新立异，还要最近发了什么新的作品要放进来，没有，全部都是旧的歌曲。这一次也没有特别为了这场演唱会去弄一首什么新歌来纪念，都没有。
在这次演唱会里面，你会把你的低潮也重现吗？
必须重现。
那你怎么重现？我倒有兴趣知道。还是不能公布。灯光关暗。
基本上还是会跟大家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在唱每一首歌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听到周蕙的歌曲，他可能自己带入的是属于自己的故事、yeah. 很少人知道歌者自己本身经历了什么。
所以这场演唱会有情绪上的高低起伏。
我觉得我是一个笑点很低哭点也很低的人，我就很担心说我在舞台上情绪非常的丰沛，你知道吗？笑点低就算，哭点低真的很讨厌。对，
你也不希望从头哭到尾吧？
是不至于，但是我上一次的演唱会是真的哭到声泪俱下，然后在唱下一首歌还要飙高音的时候，我超痛苦，因为整个鼻腔都是鼻涕。
那上一场演唱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的情绪真的进入到那个时空？
上一次的演唱会就是，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会去在舞台上，你真的会瞬间在唱每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去对应到你当年发生什么事。对，那你就会悲从中来，你知道吗？那唱到那个点的时候，配合着自己说的话，把自己的故事带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心疼自己呢，还是说怎么样，还是说哎。我很感谢自己今天终于走出来，还是说我感谢我身边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所以你真的25年来最感谢什么？
我最感谢的是
那些给你痛苦的人吗？
都感谢，都感谢。真的
感谢是一种宽大，但是真的感谢吗？
真的感谢。因为它让我学会很多东西。对，如果没有这些经历的话，我可能不会成长得这么快。因为如果一切都是顺向的，你可能觉得它好像理所当然，这些理所当然你不会刻骨铭心。
那有人也许生命中我就希望顺利一点，我不要那么多痛苦。
大家都嘛希望顺利，可是我发现那个顺利可能在我身上，老天爷就选了一个我这种叛逆女生要记住的方法，就是让你吃点苦。
你的可能不是一点哦。
对，
这场演唱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歌曲可以让我们来推测你对未来的期望？
我太难突然瞬间去想到一首歌，但是我确实各种情绪的歌都唱过。如果硬要说25年了，我要用哪一首歌来代表我自己，我可能会是我曾经自己写了一首歌叫《守约》。其实很显然的，我是要去跟当年的约定对话。这是我出道10周年的时候，我自己写了一首看起来像是情歌，但其实我是想要写给每一个爱我的人。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的高低起伏，我守着约我回来了，我继续勇敢地站上那个舞台，然后我谢谢每一个在我这一路走来泥泞当中还愿意陪着我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这一次在演唱会上，我也特别把这首歌挑出来。虽然这不是一首主打歌，但我觉得是我的心情。
所以这首歌在演唱当下的心情是代表一种感伤，还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期待呢？
我觉得是一个坚毅的精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不再是那个受了伤站不起来这么脆弱的女生，我是很勇敢的，而且我准备好了去面对我未来的人生道路。
这首歌如果要说重新开始谈恋爱，有点太硬了，坚毅。
对，就是至少我是个坚强的女生嘛，嗯。
可是爱情不是要柔软吗？
哎呀，我觉得哈，不，爱情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相信我会找到那个适合喜欢上我这种坚强勇敢的女生的一个男生。
你要找个战神是吧？
之类的，
来配你这个战神战女。
对，有些人喜欢小女生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喜欢大男人啊，或怎么样？但我觉得，我总是会遇到那个老天爷帮我筛选好。
你连谈恋爱的角色态度都变了是吧？
对，现在就觉得随缘。
而且我是一个坚强的，我不再走那种。
你知道，这就回到刚刚我说的，当我的前世情人离开我，今世情人也离开我的时候，我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单纯的交在别人手上，或者是说我期待别人给我幸福，我必须要让自己先幸福，然后未来的这个对象来的是我们要一起踏上一个更幸福的道路，
而且要共同操作基金，
对，一起出去旅行看世界。
来，我们的甜点，你刚刚提到两首歌，其实我注意到还一件事，我不知道后来的歌词，这后来守约的歌词不是你写的吧？
我写的。词曲都是我自己。
OK， 你是特别对照那个泥泞这个字是吧？
对，对，
两首歌都出现了这个字。
对，因为我觉得这泥泞，当时姚若龙老师写的非常的美，他让你光看到泥泞两个字，你已经有画面了。嗯，对。那我就觉得，我当时在写这首守约的时候，我也想要把我这一路走在泥泞那个感觉呈现出来，所以我沿用了这两个字，非常浅显易懂的让大家马上就去对应到说，哦，他是在跟约定那首歌互相呼应的。
嗯，哎，这首甜点是什么？
这个是红酒渍西洋梨。
哇哦，
这是很传统的。
为什么红酒渍西洋梨？因为25年最后，至少到现在，不管刚刚我们谈到泥泞，谈到这个坚毅，或者是谈到肉，最后应该是甜美的
啊。
对啊，所以我们选了这道
肉，而且有点微醺嘛，还有红酒在里面，
证明未来还有很多让你微醺的事不断在孵化当中。
而且西洋梨润喉，对吧？
对，润喉润肺，
很用心，很用心。
有没有符合你的这个养生标准？
有，而且还哇，还有金箔在撒在上面，非常高级。
25年开完之后，下一步当然就是30年了。然后35年了，你忘笑了，
不是吧？我都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唱那么久。其实25年都已经远远超出我对我歌唱生涯的想象。
这不是你自己的专注吗？你
我本来没有想要唱那么久的。
本来想多久？
我本来想说唱个10年，我大概就可以回家去结婚、洗手、做羹汤，还未来下一步可能就是当人妻，然后为人母之类的。
这个计划
很传统。
这些计划还在吗？还是都没了？
因为已经被打乱了。
都乱了。
对，已经完全乱掉了。
所以现在的歌唱是时空造成的。
嗯，对。然后我也意识到说，哦，这可能是我的使命吧。
那
对了，当歌手就是一个使命。
所以不可能25啊。
不止是不是？
不止25年啊。
好，我会继续努力看。只要大家愿意听，我还有体力唱，我就努力唱。
所以你未来有怎么样的计划呢？有没有？你刚刚讲说，你各种尝试都要去做。你今年在魏武营已经跟管弦乐
对
合作了。下面接下来你在舞台上还能变化什么？
音乐性吧，像我其实有一个摇滚的灵魂，我从小是听摇滚长大。然后，可是我是一个被甜嗓耽误的 rocker， 所以我可能如果有机会， 唱片公司也支持的话，我还真的是蛮想要尝试看看，如果变成一个摇滚女，大家会不会也能够接？
你越讲，我觉得你有那个味道，
是吧？嗯，对。其实我是一个叛逆的女生，但因为我的声音牵制了我演唱的一些曲风。
声音告诉你，你最能够吸引人的那个地方，但是你并没有告诉你只有一个地方吸引人。
是是是，
也许你的 rocker 也是同样吸引人，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不过你的声音真的在 rocker 上会有优势吗？
我们可以变成甜蜜摇滚啊。
你能哼一句 rocker 给我听吗？啊，
不一样啦。这个请大家走进那个演唱会现场，你就会听到千变万化的周蕙
手势。
对，
他的跟唱抒情很不一样吧？
态度不一样。但其实国外一直也是有很多那种独立的乐团，他的那个摇滚的女主唱其实是甜蜜的声音的，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找到一条属于适合呈现摇滚的路。
你现在反而我觉得听你的话，你现在反而比较放开自己了，
对，比较不受限。
反而觉得你有很多元的形态可以去做尝试。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娱乐圈嘛，好玩就好了。玩音乐，我们都说玩音乐好玩比较重要。
现在的音乐，你以前唱很多歌曲，包括你现在翻唱的歌，似乎很重视这些音域的变化。词当然更不要说了。
对对对，
现在的新的歌曲对你来讲，有没有时候是不容易消化、不容易接受的？
但这个就是时代的趋势啊。我觉得，我相信我99年出道的时候，一定也有一批的前辈们觉得哇，你们现在年轻人在唱什么？一定也会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不断的在前进跟改变。那我觉得要在流行行业里头继续生存，就是要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改变。我们也要去知道说现在在流行什么，这就是现在的流行。
你翻唱老歌，新人的这个时代的歌，你也唱吗？
我也唱啊，因为现在常常都有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也是常常要哼哼唱唱，我就会去看现在年轻人在唱什么，偶尔也跟着唱一下。
但是你觉得那个是你擅长表演的那些歌曲的曲风吗？
很多东西都不见得是我擅长，但是我很愿意去了解跟接受。那不擅长就不要放在自己专辑就好了，就是平常在平台上玩一玩就算了。哦，
这也不错啊。
对啊，就玩一玩。
我接触，哦，但是我
发现其实也不适合自己，那就再回来做自己好了。对啊。
我们再回到你的歌曲，就是我想这次听完之后，显然是所有喜欢你的歌的人参加这次的演唱会都能找到至少一首他们生命中跟你最接近的歌曲。
对对对，
找到一幕他们自己最强的回忆。你的生命中哪一首歌是你最强的回忆？约定吗？还是另有其歌？
严格来讲有两首歌。我当歌手以来拥有的第一首歌其实是不想让你知道。这首歌叫不想让你知道，不是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想让你知道。那这是我当歌手拥有的第一首歌，而且我还拍了 MV。 但是约定这个可能动画插图娃娃的这个 MV 太抢眼了，所以很多人认识周蕙的时候是先注意到约定这首歌，但其实我的第一主打歌是不想让你知道。所以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两首很重要的歌，在第一张专辑里头他们伴随着我成长到现在。
你现在自己有时候还会去，当然除了你的练唱需要之外，你还会偶尔听听自己的歌曲吗？
会。
什么时候？
开车的时候。今天突然间想到说，来听一下之前录的哪一张专辑的哪一首歌，自己唱的怎么样。然后我像真的是办演唱会比较容易去回忆到最早期的那些音乐作品，而且那时候很年轻，我常常都在想说，我其实当时在想什么，我怎么会这样唱，如果现在的我唱起来好像又不太一样。对，
演唱会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大众，你是分享，你是拿出你的一切的来跟他们做最好的呈现。可是当你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听那首歌， 他大概就会把你拉回到只有你自己记得的记忆里。
就要看我当时想要挑自己的毛病是挑什么，有些时候是真的在检视自己唱歌的。
你不会觉得哇，我唱得太棒了？
有时候也会这么觉得，就想哦，一个22岁的女生这样唱歌，嗯，我觉得很不错，
很得意吧？
也是会，对。
所以，作为一个民歌手，作为一个红歌手，25年来，你究竟什么样心情形容你自己？满意、得意，还是悲喜交杂，还是太辛苦了这个行业，还是太多幕后不知道、人家可能不知道的辛酸？
上次我记得有个记者问我说，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我说，如果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才需要坚持，因为就是太喜欢了，根本不用花力气坚持，你就是在做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刚刚端哥讲的，我觉得唱歌本身不需要坚持，是从事这份工作叠加进来的这些纷乱的事情才让人觉得心累，才让人觉得需要坚持。但如果单纯只是唱歌表演站上台，我觉得是一件太开心的事了。
嗯，也因为开心，所以大家还能去感受到真的开心是一件什么回事。
也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开心，所以我愿意去承受这些旁边加进来可能阻挡我的。
那我看来真的不是30、35，你准备你可以好好准备40多年。
哎呦喂啊，我的天啊，我那时候唱得动吗？
一定唱得动啊。那场演唱会名字就叫开心。
好，
因为40周年了。
还是说歌迷唱给我听也可以？
也有可能，
是不是？就是哎，你来大合唱，就麦每次都嘟出去给大家唱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其实坚毅这两个字太强烈了，不如讲坚持吧。这份坚持是经过淬炼而来的，不是凭空给你的。凭空老天给你了一件只有一个本领，那就是那个美妙的声带。
对，
但后面一切都是你的，都要看你自己的。
对，所以很谢谢大家陪着我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来到25周年，然后我也很希望借由这一场，我不觉得它是一场演唱会而已，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朋友们之间的聚会，就像你过生日。其实你说大家真的很喜欢吃蛋糕吗？不见得，但是是喜欢那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25周年其实就是一个找到一个理由让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找一个回忆。过往可能你们都独自的在家里头听这些歌，你们有自己的回忆，可是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进到演唱会现场，跟周蕙一起留下一个共同的回忆。
热切期待，同时歌友们可以一起打个赌，看周蕙是几分钟开始落下第一滴眼泪。
我的天哪，
而且到底她哭了多久。好吧，
我尽量不要哭出来。我忍住。
我相信最后你一定是在哭声跟泪声还有欢笑中结束这场难得的25机会。没关系，40年的时候也会办的。好吧，谢谢周蕙。
谢谢端哥，谢谢。
好好吃一点。
好，谢谢。
补充一下。
太棒了。
我现在我想吃。